欢迎收听《听身体的话》第二集。三，治病吃药不是让身体不能说话，而是让身体不想说话。所谓看病去根，是让身体畅所欲言，生病了就会看病吃药。但看病吃药的目的不仅仅是缓解或消除症状，还要去除症状的病因，这也是人们看病时最看重的去根。所谓去根，就是让身体畅所欲言，不用掖着藏着，对心理来说，说话痛快了，心结就解了。对身体来说，让身体说的话充分体现报警价值，并且帮助医生准确出警，将警报及时根除，病就好了，身体也就重回安宁，不再絮絮叨叨了。中医治病养生强调的就是最大限度的听身体的话。一说到去根，很多人就会选择中医。之所以有这样的观念，是因为中医是治人的。中医诊疗的最高境界不是杀死病毒细菌，而是在与之和平共处中寻求人体的阴阳平衡。中药分上中下三品，最好的中药是上品。中医对上品的定义是上品养命，由此可见，最好的药物一定是对身体起呵护作用的，针对的是生病的人，而不是人生的病。在这个基调之下，中医治病养生强调的就是最大限度的听身体的话，甚至在身体无力言说的时候，助力身体让他一次说个够。中医有各家学说，大家更熟悉的是主张温补的，比如善用熟地的张景岳，以及补中益气丸的创制人李东垣。其实中医还有个攻邪派，比如金元时期的名医张子如，他别出心裁地创制了汗、吐、下三法，就是通过发汗、引吐、泻下的办法治病。他认为很多疾病的病因都不是身体内部的，应对他们导致的疾病，就应当及时将其发到体外，根据邪气所在的位置不同，张子和通过因势利导的办法，借助身体自己的规律驱邪外出，病在体表的用发汗的办法，风痰素食所致病位在上的用吐法，疾病在下的用下法。出汗、呕吐、腹泻这三个看似是病状，其实是身体发挥功能的表现，也是身体在说话。话说透了，邪气驱除了，身体就会满血复活。虽然用的是攻邪的药而不是补药，但效果与吃补药的效果一样。这就是中医说的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，这个真补其实就是通过药物的助力让身体自我调节平衡。中医还会通过给身体撑腰，让身体畅所欲言。除了这样让身体畅所欲言，中医还会通过给无力言说的身体撑腰的办法，激化矛盾来治疗疾病。比如皮肤上的疮疡，类似西医说的毛囊炎，轻的毛囊炎就是红肿热痛，严重的会并发蜂窝组织炎，累积周围的一大片组织，甚至可以引起败血症而致命。但有的人长了疮后始终不红也不肿，拖延很久也不好，中医辨证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正气不足以脱毒外出，通俗的讲就是身体连说话报警的气力都没有了，更无力和细菌病毒作战，双方实力悬殊，不能交战，所以没有红肿热痛这些炎症表现。不能交战，战争也就无法结束，这种疮疡会长期存在，甚至不断加重。这时候怎么办？中医有个专方叫透脓散，顾名思义，可以把内陷的脓毒透出来，先激化矛盾，再解决矛盾。透脓散的主要不是清热解毒的消炎药，而是扶助正气、养血的黄芪、当归，在此基础上配上了山甲、川芎、皂角刺等活血化瘀药，给身体撑腰，让身体畅所欲言，借助自身的正气把脓透出来。在实际操作中，中医甚至会用药物帮助发汗、呕吐和泻下，这看似是在将病状扩大， 其实是让身体说话，因势利导地顺应身体的功能，疗效的显现其实是身体功能被成全和顺应的表现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中医更趋向于自然疗法。这个自然不仅仅指中医是纯天然的，更指中医治病养生就是要顺应身体的自然规律。四，中医是怎么帮身体说话的？中医治病讲究因势利导，帮身体说话。中医治病的方法分为八种：汗法、吐法、下法、合法、温法、清法、补法和消法。这八种治法依病症不同性质而定。比如清法用来清热去火，温法用来散寒暖中，补法用来补益亏虚。除此之外，还要依病患的不同部位来施治。这些治法更显示了中医治病是为了帮身体说话。比如汗法、吐法、下法、合法、消法，通过顺应身体的规律，借力病邪的特性，不仅听身体的话，而且帮助身体说话。温清补法在此不赘述，下面着重讲讲汗、吐、下、合、消法。一、汗法，通过促进出汗的办法驱邪外出。《黄帝内经》对它的叙述是：其在皮者，汗而发之。汗法针对的是在皮毛、体表的邪气和病患，比如风疹、湿疹、癣类等皮肤疾患，以及风湿在表和水肿实症兼有表症者。汗法最常被用于治疗感冒，因为感冒有寒热之分，汗法也就有辛温发汗、辛凉发汗两种方法。辛温发汗针对的是寒性感冒，恶寒重、发热轻、头痛身疼、口不渴、舌苔白薄等，用药有明方、麻黄汤以及中成药感冒清热颗粒、通宣理肺丸。辛凉发汗针对的是热性感冒，恶寒轻、发热重、头痛、口渴、舌苔黄薄等，用药有明方、桑菊饮、迎窍散以及中成药迎黄口服液。它们都是通过透散的方式使邪气就近从体表而出。还有一点值得一提，就是助阳发汗，这更是典型的帮身体说话。这类病人本身阳虚，又感受外邪，按邪气性质是需要发汗的，但阳虚之人多经不起大汗，甚至根本发不出汗，这就要在发汗的同时用补药助力病人的阳气，让病人具有去邪外出的正气。比如明方人参败毒散是阳虚之人感冒的专用药。二、吐法，通过引吐、催吐的办法治疗咽喉、胸膈、胃肠等部位的痰涎、中毒、宿食，对病势急剧且体质壮实的病人更适合用此法。比如吃了不干净的食物、饮食失调了、胃不舒服的同时马上要发烧，这个时候如果能通过服用药物或者刺激咽喉等物理引吐的办法，把停留在胃里的东西呕吐出来，呕吐一般会引发出汗的症状，无论是胃部的不适还是发烧的症状就都会随之缓解。这也是典型的因势利导式治疗。吐法是金元时期的名医张子和首创的，现在已经很少用到，因为呕吐毕竟有些痛苦，但这至少提示我们呕吐不全是坏事，它是身体排毒的本能，所以不要为了止吐而止吐，不刻意止吐就是对身体功能的成全。三、下法，通过泻肚、通便使宿食、燥食、冷积、淤血、水饮等有形湿邪排出体外。因为病邪性质不同，病人体质不同，中医又分寒下、温下、润下、逐痰、逐水、逐瘀，以及攻补兼施等方法，最大可能就近解决，又不至于伤正气。中医有一句话叫实证易泻，就是说实证用下法效果明显。上火导致的大便不通，用泻药马上就能见效，可 可见，当药物顺应了身体机能，就是在与身体合力抗敌，见效自然更快。四、合法。有一种治法特别值得单独说，就是合法。这是最能体现中医哲学观的治法。这个合有讲和的意思，就是通过寻找身体与病邪之间的平衡点，使身体在新的条件下与外邪达成新的平衡，制约邪气的进一步发展。最具代表性的中药就是小柴胡汤，它针对的病邪既不在表又不在里，而是在半表半里之间，既无法用汗法，也不能用下法，但又必须因势利导，听身体的话。人体不是机器，也不是容器，而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。现在的疾病也很少是单因导致的，很多都是生活方式等复杂因素造成的，比如心脑血管病、癌症等。对这些疾病的治疗和调理，很难有手起刀落、药到病除的痛快和利落，而要通过互相牵制、敌进我退的方式，最终达到平衡。五、消法。品块积聚一类的顽固性病症，或食积、痰饮、水湿壅滞一类的慢性疾病，以见消缓散的方式可以达到治疗的目的。比如针对脾胃不孕、消化机能呆滞等所导致的嗳腹吞酸、脘腹胀满，可以用中成药的消法的代表药加味饱和丸、香砂鸡树丸。很多病人不是治好的，而是将就好的。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何玉明教授是中医里著名的肿瘤学家，他对癌症治疗有个体会，很多病人不是治好的，而是将就好的。这个将就是既要遏制癌症的发展，又要最大限度地让身体畅所欲言，顺应身体的机能。为此，不能与外邪硬拼，而是要通过适度的放弃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这种治病哲学在小柴胡汤上体现得尤其明显。小柴胡汤首见于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，由柴胡、黄芩、半夏、生姜、人参、大枣、炙甘草七味药组成，其中柴胡可使内部邪气外出而解，生姜则是助力柴胡使邪从表出，黄芩清中，上焦表里之湿热，半夏降泻中，下焦痰邪滞气。邪在半表半里，是因为病人正气已虚，邪才能从表而入，所以要用人参、大枣、炙甘草三味药补气养血，给自己的正气撑腰。这种力度的补益能使正气足以抗邪。后代医家对这个方子的评价是：寒热并用之谓和，补泻和剂之谓和，表里双解之谓和，平其抗力之谓和。可见小柴胡汤是均衡了正与邪、表与里、寒与热各方的力量，最终通过将就达成和解的。这个方子在初学中医者看来有点让人摸不着头绪，因为它的寒、热、虚、实之性不像麻黄汤、大承气汤或者十全大补汤那么立场鲜明，但恰恰是这种中庸的立场，使身体得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疾病，帮助身体把话说痛快，成全身体的各项机能，不违逆身体的任何生机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听身体的话，作者彤彤，演播朱叶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